今天呢，其实是 Owen、Sankey 还有 Venus， 他们要把他们的孩童奉献给上帝的一个日子。那让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呢，一起欢喜快乐的来共同见证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献上。圣经告诉我们说啊，将孩童献上，献给神，而且呢，为这样的一个举动呢，我们举办了这样的一个仪式，其实是要让父母在上帝的面前，这是一个抉择，是一个宣告。然后呢，父母要在神、在人、还有在世界以及在天使的面前，要来宣告。宣告什么？因为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他们要将孩童啊，从神所领受的这个产业呢，现在神的手中，求主自己来教导他们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看顾之下成长。我们请他们上到台上来好吗？圣子圣灵的名来问这个做父母的几个问题，让他们在神面前真心的来回答。好，我首先来问Owen跟Sankey， 你们是不是诚心的带领 Ethan 跟 Hannah， 然后来认识上帝，归向基督，而且接受他的救恩，然后得到主的生命，成为主的门徒？
我愿意。
好，欧文、Sankey， 你们是不是愿意依照 Ethan 跟 Hannah 他们智慧成长的程度，然后来教导他们明白主的道理，教导他们怎么样祷告、读经，还有参加各样的聚会？
愿意。
Okay， 谢谢。好，那我也要问 Venus， 你是不是愿意尽自己的能力来教导 Aaron Thomas， 并请求教会的牧者、长职共同来帮助你，照基督的方式来教导 Aaron 跟 Thomas， 让他们成为优秀的基督徒，成为社会当中有用的人？我愿意。Okay， 好。你是不是愿意借着赐给你力量的上帝，虔诚的侍奉上帝，而且遵行圣经的教训和神的旨意，在思想、行为、生活、工作和习惯上面，都成为 Aaron 跟 Thomas 的一个好榜样，让他们从小就得到信心的好榜样？ OK。问你们最后一个问题， Owen、Sankey 还有 Venus， 你们是不是愿意送他们上一个儿童主日学，然后参加教会的聚会，到了他们相当的年纪，他们的信心完整的时候，帮助他们预备受浸圣餐，跟弟兄姐妹在生命属灵上有彼此的交通？
我愿意。
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孩子是你所赏赐的产业。Owen、Sankey 还有 Venus， 他们愿意把孩子奉献在神的面前。主，我们就来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愿意按着圣经的教导，养育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孩子。主，让他们可以陪伴他、引导他、保护他、供应他、训练他，使他们在上帝的手中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奉主耶稣的名，祝福你的孩子有健康的身体、活泼的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远离一切的试探，脱离一切的凶恶，得神的喜悦，也得人的喜悦，让他们的智慧和身量一起增长。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一个生命的开始其实是一个何等的微妙，何等的美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最后用这首诗歌呢来提醒我们，叫我们一个生命不管是从小还是到大，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一生立志，一生的来到爱我们的主。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这是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呢，来领受今天早上的这个信息。今天早上的信息的经文是在诗篇第103篇17到18，还有127篇第三节。好，这时候让我们请姐妹为我们来读。
诗篇103章17到18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
在第127篇这里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感谢神，这时候我们请蔡李应霞传道再次的为我们传讲神的信息。今天的信息是孩童奉献礼的意义。
刚刚奉献礼的时候吓到小朋友了哈，他现在在外面哭。我们知道啊，在现今的世代呢，其实儿女几乎占了父母或者是祖父母啊。我的 PowerPoint 是，帮我放在第一页好不好？谢谢，谢谢。我们说现在的世代呢，其实孩童是父母或者是我们祖父母的一切。我们不管是在国内或者是在这个海外，我们看到华人留给别人的一个印象之一就是什么，就是为了儿女呢能够全然的摆上。我们看到好多父母为了孩子的教育，他们要学习一些技能或者是才艺，我们看他从一个地方送到一个地方，我们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父母可以为了孩子所有的教育的一切的那个成长呢，他的那个爱跟付出呢，其实是已经成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可是呢，圣经它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爱我们的儿女。所以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个孩童奉献礼，然后我们也要从圣经里面来看，上帝是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用正确的方式来爱我们的儿女。我要来看一些圣经当中的一个例子。OK， 谢谢。第一个就是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立约，所有男婴呢，他到了第八天的时候都要受割礼，这是神跟人立约的一个证据，而且呢，在肉体上面呢做永远的约，就因为那个割礼。然后我们看到摩西的母亲约基别，他凭着信心呢，把新生的婴孩摩西放在一个蒲草箱里面，他把孩子的未来交给上帝，而不是由自己来掌管。在当时的情况呢，如果摩西的母亲他把自己的孩子留在身边，而不将他交给上帝的话，他不但不能够留住自己的儿子摩西，反而呢会让他所爱的这个儿子可能丧命在埃及法老王的手中。我们看到因着摩西的母亲约基别，他因着相信上帝将孩子交给上帝，我们看到摩西不但没有死，反而成了埃及的王子。他在埃及王宫40年里面受了埃及一切的教育，后来呢最终成为上帝的仆人，带领以色列人呢离开埃及走到应许之地。我们也看到约书亚在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宣告说他要奉献自己的一家人给神，以至于有一句名言一直流传到现在，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还有我们看到，是不是那个需要放在那里，我可以自己弄，就是 circle 上一个 OK 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本来是一个不能生养的一个母亲，她向神许愿说，如果神你赐给我一个孩子，我就把他献给你，终身献给耶和华做拿细尔人。上帝呢应允了他的祷告，而且呢他怀孕就生下了撒母耳。他非常的清楚，他很知道这个孩子是上帝所赐给他的，于是呢他照着上帝的吩咐把儿子送到祭司的那个地方以利的面前，使他从小就去侍奉上帝，上帝接纳了他的奉献。而且我们看到他的儿子撒母耳成为以色列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先知、祭司和士师。我们也在新约里面看到施洗约翰的父母，他到晚年的时候才得子，他不但没有把孩子据为己有，而且呢是把施洗约翰奉献在上帝的手中，他就成为那一位在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个要为耶稣基督开道路的那个伟大的先知。我们也看到约瑟和玛利亚，他同样的遵照上帝的圣经的吩咐，按着圣经的教导，将出生的婴孩耶稣带到圣殿里面去行奉献礼。于是那一位等候一生等候弥赛亚降临的那个西面呢，他看到那个婴孩以后，他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你可以安然的释放仆人，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他已经亲眼看到了那个救恩已经临到了，而且上帝的国 就指日可待了。我们也看到提摩太的母亲，她从小的时候呢，就把提摩太教导好，而且她成为初代教会里面一个最年轻的长老。她从小就被敬虔的母亲啊奉献给上帝。后来她跟随保罗建立而且栽培上帝的教会，成为上帝很忠心的一个仆人。我们就要来思想婴儿洗礼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在公元418年的时候，在一个迦太基的这样子的一个会议里面呢，其实是反对婴儿受洗这样子的人的。可是呢，到了第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皇帝叫查士丁尼，然后他的对不起哈，他的上一张，我按太快了。对，他的名字呢？他的全名叫这个伯拉维、伯多禄、塞巴提乌斯、查士丁尼。实际上，他就是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哦、他宣布说，将婴儿洗礼呢立法。而且规定呢，各个教会必须要遵守，所以婴儿洗礼就从那个时候开始。那我们看到孩童奉献礼的起源呢，其实是早期的一个东正教会，他们根据这一段圣经来作为根据。当玛利亚生了耶稣以后，过了洁净的日子，所以他跟约瑟呢一同带着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在那个圣殿里面呢，他们按着摩西的律法，他这样子的一个教训，把耶稣，把婴孩耶稣献给主，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22。那时候呢，他们依照旧约的利未记，就是12:1-8的记载，妇人怀孕生孩子以后呢，她要不洁净7天，而且第八天呢，要把婴儿行割礼，就是妇人在残血不洁之当中呢，她要在家居住33天。满了洁净的日子以后呢，那个婴孩刚好是满40天。那所以早期教会呢，就把这个满了40天的那个婴孩进行奉献礼，甚至就施行了禁礼。这个一直发展到16世纪的时候，1521年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人提出反对婴儿洗礼，因为他们认为说，婴儿他的心智还没有成熟，他没有办法自己决定是不是要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洗礼呢，对婴孩来讲其实是不具有意义的。然而，对于婴孩奉献礼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呢，却没有人反对。所以从那个时候呢，就一直流传到现在。那我就要来说一说一个浸信会的教会它的立场是怎么样子的。就是婴孩奉献礼呢，它其实是不是得救的保证。因为我们教会呢，我们是赞成家长奉献自己的婴孩，但是这个不是代替婴孩洗礼这样的一个做法。孩童奉献礼并不是孩童洗礼，所以在福音派的神学观念里面呢，教会要先确认这个受洗的人他是不是已经悔改认罪，是不是清楚重生得救这样子的一个信徒，我们才会帮他施洗。孩童他心智尚未成熟，像我们今天看到不管是Thomas 或者是 Ethan， 他们都还在很小的年纪，他们的心智还没有成熟，不知道也没有办法去明白什么是得救的真理。所以孩童奉献礼它不等于孩童洗礼，所以它不是得救的确据。浸信会呢不赞成婴孩受洗，因为我们一直觉得是叫人得救的不是洗礼，是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恩典。
所以孩童心智尚未成熟，不明白，我们就不能帮他施洗，而且施洗也不具有意义。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相信呢，如果婴儿他夭折了，他其实是可以得救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神审判人，其实是按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所以其实婴儿不在这个范围里面，婴儿在还没有自己的意志啊，来决定相信神，或者是他还没有自由意志去犯罪之前呢，他没有行为可言。所以我们说神呢，不会将他们的灵魂丢到地狱里面去。圣经告诉我们说，婴儿的灵魂是赐给我们灵魂的那个天父所赏赐的，不是肉身的父母赐给他们的。所以肉身的父母呢，只能是像亚当夏娃一样，把那个原罪遗传在婴孩的肉体里面。所以当那个婴儿夭折的时候呢，他的肉身一旦死亡了，他其实就已经满足了对原罪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说婴孩他去世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是得救的。那婴儿的灵魂呢，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他本身还没有犯罪以前呢，他们的灵魂是洁净的，是不需要受刑罚的。但是做父母的，我们就应该要注意，婴儿在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在还没有犯罪之前，你就要及时的把福音传给他，引导他们得救信主。我们可能会觉得，怎么可能啊？刚刚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说要教他们读经祷告，可不可能？可能的。有很多小孩子在他要喝奶奶的时候，你就说我们先来祷告，你一直如常的这样子做的时候，他知道在喝奶的时候就要向上帝祷告。当他渐渐长大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在吃饭之前你就告诉他说，我们要先来感谢上帝，他会不会知道？他会知道。所以孩子要认识信仰，其实是由父母在他还没有到教会，甚至还没有到学校去，他第一个接触的就是从父母身上学习到信仰的传承。所以如果基督徒父母没有及时的把这样的一个福音传给儿女的时候，以为他们还小什么都不懂，等到他们渐渐长大以后，你要教导他们信主其实就越来越难了。然后第二个是可能要帮我放哈，我不用了。第二就是他不是为了求取福气民间信仰呢，一般呢会把孩子呢献给神，献给一般的那个神子，甚至呢如果小孩子不好养育的时候呢，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认什么神当义父就是当他的爸爸来教导他。我们不是的，我们的孩童奉献礼不是这种求福气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味。孩童奉献礼，我们把孩童奉献了，他其实还是会生病的，就像主耶稣所爱的那个拉撒路一样，是主所爱的，他仍然会生病。所以不代表说婴儿奉献礼以后呢，他的人生就一帆风顺就像圣经里面这里告诉我们的，甚至是主所爱的拉撒路，他都会生病，甚至可能会死亡。这是主所爱的，我们说他也会生病。所以我们说这个儿童奉献礼不是要来求福气，这个就是我们要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第二，再来就是他也不是代表说我要把孩童献给神做传道人，这是很多人在做孩童奉献礼的时候可能会有的一个想法，这个可能也是另外的一个误解。做传道人呢，其实是从神来的呼召，而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所以孩童奉献礼以后，父母呢可以按着子女的个性 还有他慢慢的来发掘他的恩赐喜好，然后引导他将来的方向。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传道人，也不是神呼召每一个人成为传道人。只要子女在将来在成长的时候呢，是在主里面，将来不论他做什么样的工作，他都可以被主所用，可以荣神益人。孩童奉献礼是做家长的在神的面前立志，要把儿女奉献给神，交在上帝的手中，无论是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呢，将他们培育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然后孩童奉献礼呢，其实也是父母的一个公开的一个立志。我们说孩童奉献礼是表达父母对神的心意过于孩子本身的意愿，因为孩童其实在这个时候他是没有意愿的，所以基督徒父母呢认定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所以也是上帝托管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在孩童奉献礼当中呢基督徒的父母呢，其实是在众人的面前公开的来表达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心志，而且是愿意努力的在家庭里面进行基督教的教育，渐渐的来引导他的孩子成为主的门徒。这就是基督徒父母在家庭当中应该负起的属灵的一个责任。这个也是教会跟父母共同的承诺，因为教会作为一个属灵的大家庭每一位孩童都是神赐给教会的恩典。我们看到陆陆续续的有好多年轻人他们都怀孕然后都有孩子了，因此教会的肢体呢，其实是需要负上肩负一个使命，就是跟这些孩童的家庭一起来同行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就是从旁给予他们支持和关怀，然后扶助他们在主里面引导子女的成长。所以如果刚刚弟兄姐妹如果有仔细听的话，我在问 Owen Semke 还有 Venus 的时候，我在问他们的问题上其实已经做了有一点不同的区别，就是我们知道 Venus 他是他的先生是还没有信主的，所以他更需要教会的长职或者是牧者或者是小组里面的小组长一起来帮助他，来共同的负起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来一起引导他，让他在组里面可以很好的成长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婚姻里头有一个人他是不相信主的，其实在教育的上面呢是会发生一些争执的。这个就是一个信主的不管是弟兄或者是姐妹，他在养育他的孩子的时候会遭受到更多的困难。这就是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需要跟他一起同行的这样子的一个责任。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而且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在整个孩童奉献礼里面呢，所以我们不只是一个观礼的人，其实我们同时也是见证人，而且呢也是跟他们一起同行的同行者，要常常的为他们付上祷告的代价跟祝福，还有一起守望。圣经在诗篇103篇17到18节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他的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和遵行的人。那我就要来讲一下下一章。在举行孩童奉献礼之前呢，其实有姊妹问到这个孩童奉献礼的问题，那其实我心里面呢就有一些想法，因此呢 也借着今天的孩童奉献礼呢，要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澄清或者是厘清一些观念。其实孩童奉献礼，顾名思义呢，它其实是父母将他们的子女呈现给神，呈现给上帝。然后这个意思是说，纪念呢，他们所得到的这个儿女呢，其实是神所赐的产业。这是一个奉献的礼仪，孩童奉献礼是父母对神的一个心意，跟孩童得救无关。我再强调一次，与孩童得救无关。第二个是，就是在整个仪式里面呢，重点是在基督徒父母的身上，而不是在孩童身上。再说一次，是父母重于孩童，因为孩童还小。那所以呢，做父母的呢，其实是要以身作则，应该要乐意的遵照圣经的教导，来尽心竭力养育孩童，让他从小就明白圣经。而且呢，就像箴言里面所说的，你从小就教导他，让他一生都不偏离这个道路。还有孩童奉献礼呢，是在教会的崇拜当中举行的，是在弟兄姐妹一起共同的见证下面所举行的。这个就是表明说，这样的一个奉献礼不仅是孩童奉献礼的家庭的事情，其实它更是整个教会共同参与的，而且是同心为他们献上祝福，然后愿意为他们祷告，然后愿意承诺为这些奉献的家庭呢来守望，来跟他们同行。然后也是借着奉献礼，让教会的弟兄姐妹认识他们的孩子。他们站到台上来，我们知道他们有了孩子，而且他可能跟我们在不同一个团契，不同一个小组，可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奉献礼呢，让弟兄姐妹对他们有更多的认识。所以让他们在主里面不断的成长，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当他们渐渐长大的时候，就父母可以鼓励他们参加主日学啊，或者是像我们有 TYF 有 CYF 哦，就是甚至有那个 Plus， 就是在各个年龄层里面都有适合他们聚会的地方。所以孩童奉献礼，我们说它不只是父母在神面前的一个立志，其实也是一个公开的要求。要求什么？希望教会呢的弟兄姐妹们可以一起帮助这个孩童，因为他在我们的视线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守望。然后意义呢，其实是十分重大的。所以我们呢，需要常常的借着这个孩童奉献礼来反思，这样子一个奉献礼的真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所以也让我们都能够真心诚意的默默的来祝福这些奉献孩童的家庭。最后是结论，就是我要再强调一次，孩童奉献礼不是得救的确据，不是得救的保证，因为孩童他还没有意志来决定相信耶稣基督，他也不是为了要求取福气而把孩童献给神。这个跟民间信仰的那种求福是不一样的。第三个是，他不是要奉献出来做传道人，所以父母不用担心。孩童奉献礼其实就像我在刚开始的时候让你看到很多旧约或者是新约的例子，很多都是把自己愿意把自己的孩童献给上帝，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最主要的就是父母愿意照着圣经的教导来教导他们的孩子，让他们一生一世走在神的正路当中。第四个是，这个是父母一个公开的立志，而且也是一个公开的要求，要求弟兄姐妹一起与他们同行，然后是一个公开的见证让他们立志，愿意在他们孩子小的时候就带领他们照着上帝的教导来教导他们的孩子，来表示这个孩童是属于上帝的。 然后也是教会跟父母共同的一个承诺啊，承诺什么？承诺这个奉献的家庭呢，是我们全教会一起参与的，同心为他们献上祝福，为这些家庭来守望，跟他们一起携手同行。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主，求你来教导我们如何将孩子完完全全地领到基督里面。主，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能留给孩子最宝贝的那个资产，就是主你自己。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更多从你而来的那个生命，我们才能够将这样的生命样式继续地传递下去。恳求阿爸父神啊，你赐给 Owen、Samke、Stanley 跟 Venus 有从你而来的那个智慧，让他们借着你所赐的力量，完成他们今天在你面前所立下的心愿。我们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